长什么样？长得一人来高，四方脸儿，有眉毛有眼儿。周春心想，跟说了跟没说一样，毫无特色。他是胖是瘦，好像是个小矮胖子。完了之后，他把您的酒钱饭账给扣了，一共多少钱？一共不到一两银子。周春心里明白了，这是有人把他盯住了，瞅他在这喝醉了，假装给他扣了饭账这一点钱，把马给牵走了。这匹马值多少钱呢？啊，入套里边还有二十两银子呢。周顺把脚一跺，完了，怎么着？您不认识他？我不认识他，我这里哪来的朋友？哎呦，他说的跟真事儿一样，这是牵着马就走了。我们寻思您真正是朋友呢，还给您后饭去。哎，掌柜的，我这回全完了。那你看，那我们也不知道啊，客爷，这怪不着我们呢。您这马应该自个儿好好看着。好好好，不怪你，不怪你，怨我自己，告辞了。周顺这只酒已经醒过来了，迈步往前走，一边走周顺心里合计，我明白呀、啊、人倒了霉走了背字儿，那就是雪上加霜，火上浇油啊，越坏越坏。俗话讲，福不双降，祸不单行啊，我这是接连的灾祸，懂得了，此乃天意也，人不觉我，天觉我呀。周顺，你命里该然，你不能活在这人世上，这该怎么走？银子没了，马也没了，就剩浑身上下这身衣裳了。我能说把衣服脱了卖了，对付再活两天吗？我回去，既然出来，我就没脸再回去了。徐文彪不请我，我都不带回去的。但愿的徐文彪，你要收拾我那书房的时候，能在我的笔筒里边发现那封信，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可是又一琢磨，这个事儿他早晚会明白的。你明白了，也就明白而已。我周顺不能够在这赖以生存，活在人世。老娘啊，勋彪说了能代我行孝，我要离您而去了。周顺一边走着，一边看旁边有一片树林，迈步走进树林，一看这树林是一片坟营地。啊，这地方不错，我就在这儿上吊吧。周顺一伸手把丝绦解下来，解下来丝绦，在旁边找了块石头搬过来，学么一棵歪脖树，把石头放到树底下，俩脚往这石头上一蹬，把这丝绦啪往那歪脖树上一挂，挽了一个死扣骑到脖子上，自个儿双脚一离地儿，打了打盹儿，一看能禁住，然后脚又落在这石头上。周顺眼望着熏雕宅院那个方向，两眼含泪，娘啊，我实在是没办法再活了，我就在这儿上吊身亡，找我爹去了。老人家，恕儿不能尽孝。他扯这个绳子，刚想往这脖子上搭，他一搭上这脚，一蹬那石头，这人就悬起来了。这一悬起来，想摘就摘不下来了。上吊这边就这样吊上，一悬起来，这手就抬不起，够不着这绳子了。哪位不信，可以自个儿试试，出毛病我可不管。他这功夫把这个绳子使劲，刚要往脖子上一搭，就听身后有人喊了一句：“哎，那小子干什么的？”周顺一回头一看，后边走过两个人来，头前走着个人，矮胖子，嘟噜脸蛋，两道重眉毛，一双金鱼似的眼睛，大鼻子大嘴叉，这脖子后边鼓鼓囊还长一肉瘤子，像俩脑袋一样。这位晃晃荡荡就过来，哎，下来下来下来，你知道不知道 这是我们家坟营地啊，你跑我们家坟营地就来上吊，哪来的外鬼呀？啊，找别地方，没人管的地方上吊去。周顺一听，我是倒了血霉了，我上吊都找不着地方，我刚要上吊是人家坟营地也不让上。周顺又打这石头上就下来，我说这位，咱商量商量，这死了还不准许找地方吗？我看你这地方不错。是啊，不错，这是因为有风水，所以我们把坟营定干这儿。你小子在这一死，就把风水给破了，知道吗？求个人情面子，我不用，不给你人情。我告诉你，走走。他话说到这儿，身后边有大个，周顺没注意，这大个比较高，长得黑秃溜的。这大个突然喊了一声：“哎，我说，这不是那周大郎吗？”一说这句话，周顺这才定睛一瞧，哎呦，想起来了，那天从粮食袋家里边出来之后啊，周顺在这大街上碰见一个打砖叫街的黑大个，说他妈死了，没钱买棺材。周顺把十两银子给了他了，那个人是千恩万谢，自报家门，是唐朝名将尉迟敬德的后代，他叫尉迟骁。打那儿走了之后再没见着。周顺跟他当时报名字，报了个周大郎，没说自己叫周顺周景龙，因为他这个名字官府中正捉拿他。今天没想到这尉迟骁碰见他，一喊这不周大郎吗？啊，周顺一看，哦，原来是尉迟兄，您怎么到这儿了？哎呦呦呦呦呀，这是自己弟兄。哎，兄弟，这个就是我那救命恩人，我老娘那棺材就是他给钱买的啊。是吗？这怎么闹得乱七八糟的？他给钱给你娘买棺材，怎么今儿他跑这上吊来了？就说的这事儿我也弄不明白啊。哎，周大郎，你怎么的了？哎，一言难尽呐、啊，尉迟兄，你怎么到这儿了？嗨，别提了，那天你给我十两银子，拿着我就上棺材铺买棺材，买棺材到庙里就把我娘给成殓起来了。成殓起来我雇了四个抬杠的，抬这个棺材得找地儿埋呀。出城之后不知道哪儿好，有人说这地方好，嘿，我就上这儿来埋来了。我到这一埋，这小子就来了。这小子，这是我的二兄弟，姓孔，叫孔生，人送外号双头太岁，你知道吗？你看他那脑袋后边有个大肉包，像俩脑袋一样，由这得的名。人家是孔家寨里头，这孔家寨的孔庄主，天赶上到这儿来，发现我往这儿埋我娘，人家不干呐，这人家自个儿家里边的坟营地，能让外人往里埋吗？人就跟我急了，一急我们俩就吵起来了。一吵我们俩就要动手，一动手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我要把你打败了怎么办？他说你要把我打败了就把你娘埋这儿，你要把我打败了我就把棺材抬走。哎，没想到我们俩这一动手啊，哎，我就把我娘给埋在这儿了。埋这儿之后我们俩还不打不成相交，呵，我们两个磕头拜把兄弟了，他管我叫大哥，我管他叫二弟，所以我就在他们这个家里边就住下来了。住下来之后我一直想着你这个事儿啊，我说有一个救命的恩人给了我十两银子，这恩情我得报，他叫周大郎。他说这样吧，咱们找这周大郎，我们哥两个这些天来呀，就济宁州城里城外来回那么溜达，到处转悠，就找这周大郎。你说那么多人往哪儿找去？没想到到这儿碰见你了，你怎么在这上吊了？周顺说，实不相瞒，二位，我是被逼无奈，万不得已呀。我呢投亲到我的表兄家里，我母子二人在他家中寄宿，日子一长喽，我表兄就容不得我了，容不得我，我就被赶出来了。我赶出来之后骑着一匹马，有二十两银子在入套里放着，在酒馆里喝酒的时候马和银子都丢了，身无分文怎么生存呢、啊、 我觉得这是天绝我的生路，我准备在这里上吊身亡啊！别讲，好死不跟赖活着，咱们是朋友了，身不分文算什么？跟我走，上他们那儿去，他们家有的是钱。哎，他倒直爽。这孔生一听，对对对，嘿嘿，我就好交朋友，这回你就甭犯愁了。我问你，你这马让谁偷走了？
不知道啊。
掌柜的说，一人多高，有鼻子有眼儿。你说这人往哪儿找去？这您放心，交给我，我给您查找，上我家去吧。哎，甭去了，上你家去也给您添麻烦。别客气啊，你救过他，咱们就是弟兄啊。走走走，四海之内皆兄弟。走，我不去了。我跟您说明白，我不叫周大郎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尉迟孝说，你是谁啊？我叫周顺，周景荣啊。我爹爹就是被当今朝廷判死罪，全家被斩的吏部天官周令敬。济宁州四城门张贴图像捉拿的那个人就是我。咱们不是见了面了吗？咱们哥俩有缘分，这回呀，我让你发个小财儿，你把我绑上送到衙门里边去，你可以请500两银子的赏钱。我是出自肺腑良心跟你说这句话，怎么样？拿着绳子没？不拿绳子我就直接跟你去，上衙门里去，如何？这周顺呢，现在又不想好了，把自个儿的身份跟尉迟骁全端出来了。尉迟骁跟孔生两人一听，哦，你是周令彦的儿子周景龙。对对，好了，知道他吗？孔生，梁山一百单八将独火星孔亮的儿子。哈，咱们都是好朋友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们不但不能往官府那送你，官府真要有人敢来抓你，我们哥俩就跟他玩命。我们哥俩保着你啊！走走走走走，快走，咱们回家。周顺，你看你瞧，我越说让他往官府送还不送了，好吧。周顺只好跟着尉迟骁、孔生两个人奔孔家寨。这孔家寨离这儿不远，也就十来里地儿。这二位是骑着马来的，由于周顺没有马，让周顺坐在尉迟骁那马上，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孔家寨，来到孔宅。这孔宅一片大庄院，进了大门之后，周顺跟着往里走，两人的马让手下人接过去了。往院里边一走的功夫，旁边有一溜马棚，周顺往那马棚里边顺眼搭了一下，周顺发现他那匹马在那马棚里拴着呢。周顺当时就站住了。孔生一看，怎么着？你看见什么了？周顺说，那匹红色白棕的马，那就是我骑的马呀。对啊，我这马棚里没这匹马呀。好说好说好说，走走走，上后院。说着话就来到了后院，进了后院，来到客厅，到客厅里边分宾主座位之后，分布现场。刚一现场，外边进了一位，孔二爷，马四来了。马四来干什么？跟您请功来了。请什么功？他说今天给您送了一匹马来，特向您献上这么一匹宝马良驹，问您给多少赏钱。哦，是不是那匹白棕红马呀？啊，对对对，哦，马四儿干的。是啊，让他进来。哎，一会儿又打外面进来一位矮胖子。这马四儿啊，是孔家寨里边这么一个小头目，这个人平时是好吃懒做，什么漂亮事也办不出来，所以孔生呢就申斥他，说你活废物，他妈的，哪天你给我办点露脸的事我瞧瞧。这马四今天办了件露脸的事，把周顺那马给偷来了，偷来之后拴到马棚里边了。高兴，你瞧这匹马多漂亮啊，没见过这样的红马白棕。说这马四高高兴兴就进来。哎呦，孔爷，我给您见礼。小子，你讨赏钱来了？嘿，孔二爷，跟您说呀， 今儿个我给您弄一匹马来。
这马在哪儿弄来的？
这马是在马蹄上。我一看这马呀真有特色，真漂亮，我一打听钱儿不多，哎，我就给您买下来了。我琢磨这匹马您一定喜欢。
小子，跟我得说实话，是在马蹄上吗？
这不是马蹄上。这孔生一瞪眼睛，那不就吓得说实话了？这不是马蹄，他是在一个酒馆外头，在一个酒馆外边拴着。我看那马不错，那里边这马主在那喝醉了，喝醉了呢。我就问那个掌柜的，我说那位他花多少钱？他花不到一两银子的饭钱。我说这是我朋友，我把饭钱给他扣了，把马先给他牵走，我怕马丢了，然后我再领他来。结果我这不到一两银子就把这马给牵来了。
马入套了还有二十两呢。
哎呦，我快爷，您活神仙，你什么都知道。
是啊，
你是还有二十两在这儿呢，我都给您得了。
领多少赏？
您随便给吧。
随便给啊。
好，
给你俩嘴巴。
您怎么打我？
我打你，看见没有？
他是谁？哎呦，喝酒那个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哎呦，爷的我可不知道，咕噔他就跪这儿了。他往这一跪，周景龙一看，哦，就是你把我的马给偷来的。对对对，我以后可再不敢了。
我告诉你，再办这种事我就敲折你的狗腿。兄弟，没别的，从今往后你把家就接到这儿来了，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家，咱们下次再说。